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好，今天是2月4日。在这个小时的时事经纬节目里，我们要为各位播报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中两国很可能正在达成真正的贸易协议；台湾总统蔡英文向世界各地的华人拜年，愿所有的人享受民主幸福；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邀请瓜伊多就委内瑞拉问题面对面对话；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哥成为访问阿拉伯半岛的第一位罗马天主教教宗。以上内容和其他内容欢迎您收听。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美国总统特朗普星期天2月3日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面对全国专访时表示，看来美国正在跟中国达成协议方面进展不错，如果达成协议，这个协议将会是真正的协议，而不是权宜之计。特朗普总统在专访中说，美中两国领导人从来没有人比我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关系更为密切，我们有很好的机会达成协议。我不知道我们是否正在达成协议，但我们有好机会。如果达成协议，这个协议会是真的协议，而不会只是权宜之计。特朗普表示，中国在朝鲜问题上帮了不少忙，尤其是在他与朝鲜开始接触时。他说，中国停止从朝鲜的进口，停止禁止很多东西经由边境运入朝鲜。他说，中国的立场或许跟以前相比有些放松，但是现在朝鲜无疑正在跟美国对话，朝鲜希望跟美国达成协议。在美国是否会从韩国撤军的问题上，特朗普总统说，美军在韩国驻军的费用很高，但是他没有这样的计划，甚至都没有讨论过。特朗普星期天在面对全国的节目中还说，朝鲜领导人金正恩拥有朝鲜成为强大经济巨头的机会，有成为全球最了不起的经济大国之一的机会。金正恩拥有核武器，以及按照目前的做法就无法成为经济大国。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星期天农历新年除夕发表新年讲话，除了向台湾人民以及全世界华人拜早年之外，还强调台湾在保持传统文化时也拥有自由和民主，这是一种幸福，并希望所有的华人在世界各地都享有这一份幸福。蔡英文总统在脸书上发出的农历新年祝福中说，没有民主的地方也许不懂得台湾人的坚持。路透社说，蔡英文总统在谈到享有民主的幸福时，暗含对中国大陆缺少民主的批评。中国共产党1949年在中国大陆建立新的政权，台湾此后一直与中国大陆分治，但是北京始终坚持说台湾是有待于统一的省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为首的中国共产党领导层将统一台湾列为所谓的国家核心利益之一。习近平在上个月的一次讲话中表示，绝不放弃以武力统一台湾的选项。北京随后星期天，习近平在星期天在北京发表了农历新年讲话，除了向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中国人和华人拜年之外，没有提到台湾。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邀请反对派领袖和自行宣布是临时领导人的瓜伊多和他一起坐下来进行面对面的对话。马杜罗在接受西班牙电视台 Savados 采访的时候说，我们来谈谈，谈谈国家的问题和解决方案，政治不是小孩子的游戏。在采访中，马杜罗当场给瓜伊多打了一个电话，表示愿意立即与瓜伊多现场对话，但是电话接到了已经录满的语音信箱，不能再接受新的留言。马杜罗对西班牙电视台说，国际媒体和外国大使馆是散布委内瑞拉同时有两个政府的说法的推手，但是现实中根本就不存在这种情况。马杜罗还说，特朗普总统犯下了一个错误，手上将会沾满鲜血。特朗普总统星期天说，美国对委内瑞拉进行军事干预是一个选项，但是他没有说在什么条件下他会决定向委内瑞拉派遣军队。特朗普说，几个月前他拒绝了马杜罗与他会面的要求，因为我们在这个过程中走得很远，真正的民主行动让瓜伊多掌权。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承认反对派领导人瓜伊多是委内瑞拉代理总统。特朗普说，他当时决定不见马杜罗是因为当你观察委内瑞拉时，看到那里发生了许多真正可怕的事情。特朗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曾经是该地区最富有的国家，是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一部分，而今你看到的是贫穷，看到的是痛苦，看到的是犯罪，你看到正在发生的所有的事情，所以我认为这个过程正在发挥作用，非常非常大的抗议活动。马杜罗拒绝接受几个欧洲国家的最后通牒，这些国家说，除非马杜罗星期天晚上之前宣布举行新的选举，否则他们将承认瓜伊多为委内瑞拉领导人。但是马杜罗宣布提前举行议会选举，宣布自己为国家领导人的瓜伊多是议会议长。瓜伊多说，他将宣布何时将人道主义援助运送到危机四伏的委内瑞拉。他星期六告诉支持者，反对派将开始在巴西、哥伦比亚和一个加勒比海岛屿收集人道主义援助，并呼吁军方允许这些援助进入处于危机的国家。美国已经表示将按照瓜伊多的要求向委内瑞拉运送救援物资，但是马杜罗拒绝接受美国援助，他认为这是为美国领导的军事干预开辟道路。罗马天主教教宗方济哥星期天抵达阿联酋，准备参加一个国际跨宗教会议。方济哥是访问伊斯兰教诞生的阿拉伯半岛的第一位罗马天主教教宗，他定于星期二返回梵蒂冈。教宗方济哥说，他在离开梵蒂冈之前一直关注并十分担心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他敦促所有各方尊重国际协议，确保能够把食品运送到遭受痛苦的也门人手中。教宗方济哥和埃及伊斯兰教开罗阿兹哈清真寺大伊玛姆星期一将在人类兄弟的会议上发言。参加这次会议的有穆斯林、基督教、犹太教、印度教、佛教和其他的宗教的领袖。方济哥星期二将在阿布扎比主持弥撒，预计有135,000人参加。有人说，这将是阿拉伯半岛上举行的最大规模的基督教活动。梵蒂冈估计阿联酋可能有100万天主教徒，其中大部分是到阿联酋工作的菲律宾人和印度人。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中国农历新年前夕，台湾海峡两岸争议持续升级，中国大陆的 国务院台湾办公室指责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是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的破坏者，而台湾外交部长吴钊燮反唇相讥，称国台办是疯子。台湾海峡两岸关系是否已经跌入螺旋式下滑的境地？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和台湾关系迎来40年之际，台湾对台湾选出了高雄市的新市长，新市长韩国瑜就两岸关系问题发表谈话。那么台湾海峡两岸关系究竟应当怎么样发展才是台湾的民心所向呢？对这个问题，台湾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徐巧信说，
因为一场2020的选举激怒了中国大陆，但美国在此时此刻真的能够帮上忙吗？位置，地理位置上面所受到的限制是没有办法被突破的。所以对于中华民国来说，这样子的两岸关系跟国际关系的处境，在政治上面当然会给民进党政府一些加分，比如说他们的民调可能会往上提升一些，但是实际上面对整个中华民国的安全来说，我认为其实是会增添更多的紧张感的。所以我们的民众其实久而久之会发现这件事情，那当然也会希望说我们多数的我们去做民调其实都可以看到这样的一个结论，就是台湾大多数的民众都是希望能够维持现状，维持跟大陆有一个和平相处的关系。那我们希望维持我们现在自由民主的生活的体制，但我们也不希望发生任何的战争的可能。所以如果当民进党的做法是为了他们选举的利益，而不是中华民国人民所需要的，那久而久之大家自然就会感受到，其实这个两岸跟国际关系的方针应该要更再往中间走一些，维持跟美国、中国大陆跟日本三方面的平衡，这个才是对我们来说最大的利益。
那么现在对台湾公众来说，对台湾选民来说，就台湾跟中国大陆的关系而言，他们面临的是一种什么样的选择？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说，
只要不是统一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其实对中共来说这就是台独。你可以从习近平这个最近的讲话呢，可以清楚的看到一点，习近平已经直接提出来了，就所谓的这个一国两制和平统一。所以中共早就制造好很多这种台独帽子，什么法理台独啊、文化台独啊，是指民进党，指国民党呢叫做这个逼型台独、台独逼货隐性台独。所以我认为不要用中共所制造的这些台独的帽子呢，我们台湾人在这边呢自己在这边自我虐待。
那么面临中国大陆对台湾频频施压，面对中国大陆的高压，有人认为台湾的执政党民进党处于分裂状态，对这个问题应当怎么看？台湾智库咨询委员董立文说，
民进党的秘书长卓荣泰他刚才说了说要提出一个新的决议文，这个新的决议文的名称叫做维持现状，也就是说要让民众、台湾的人民更清楚的知道蔡英文总统他的维持现状是什么含义。这一点其实是得到民进党内的这个多数、绝大多数的同意的。然后再接下来就是说对民进党为什么对台湾人民的这个无法得到台湾人民的信任呢？这个从九合一的选举里面已经清楚的看出来，所以说民进党现在呢也还在这个检讨跟反省的阶段。检讨跟反省的结果民进党认为最重要的民进党的失误是发生在内政上的失误，并不是两岸关系上的失误。所以说你可以在选举的时候也可以看到这个连国民党的这个参选人其实呢都不太敢提这个九二共识的。那所以说以韩国瑜来说，他就说谈经济不要谈政治。 所以说民进党在这一方面会痛定思痛，在今年在内政里面在经济的这个政策上，在社会的政策上，在改革的政策上，会提出更贴近民意更接地气的政策。
那么面对来自中国大陆的这种高压，或者是咄咄逼人的所谓的要求统一的压力，台湾应当如何应对？国民党籍的台北市议员徐巧信说，
今天两岸关系、国际关系，它不是小孩子吵架，不是我骂你一句你骂我一句就可以的，重点在于实力。如果教授是做两岸关系政治上面的一些研究，一定都知道在这种国际现实上面最重要的就是你的实力原则，是这个地方就是实力原则。所以一个国家富不富强，不管你说从武力上面来看或是经济上面来看都可以，只要能够做到这两点是富强的，你要怎么骂大陆是你的事情，你要怎么去说他们疯子是你的事情。因为如果台海之间一旦开战，台湾的军力跟经济是有能力的，那我们当然可以嚣张跋扈说着我们所有想说的话。可是问题是今天是这样吗？连董教授都承认了民进党的内政是做得不好的。什么叫内政做得不好？就是经济没有发展，经济没有发展它也会影响到我们，没有经济的时候我们也会影响到我们的军事跟国防的实力。所以当蔡英文政府的经济连自己民进党都承认做不好的时候，我们的经济跟军力都没有办法发展得很好的时候，在国际外交跟政治两岸关系上面耍嘴皮子有什么用呢？
那么在另外一方面，主张与中国大陆改进关系，主张与北京政权改进关系的国民党籍人士韩国瑜当选为被认为是绿营阵营的大本营的高雄市的市长。那么对台湾与美国大陆的关对，那么对台湾与美国的关系，以及台湾与中国的大陆的关系，韩国瑜是怎么看的呢？韩国瑜对这个问题回答说，
美国跟台湾是先有后婚美国人有钱嘛，西装口袋里都是麦克麦克西装笔挺的，五六十年前来追求台湾嘛，想要先有后婚嘛日本跟台湾是先婚后有嘛，因为马关条约签订了，霸王硬上弓，在日本山口县春帆楼李鸿章一签割让台湾，就先婚后有了，开始镇压嘛，屠杀，开始教化开发台湾嘛。那大陆跟台湾是指腹为婚嘛，这样一讲的关系不就出来了吗？
那么台湾跟中国大陆到底应当本质上的关系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韩国瑜说，
你把心胸一打开，五湖四海皆兄弟嘛，那两岸关系不就通了吗？你自己先把围墙盖起来，然后把路给堵住了，请问未来路要怎么走？所以你们不管陈明通来，我讲你是唐三藏，我是孙悟空，你不必对我念紧箍咒，和尚也不必对和尚念经，神父也不必对神父传教，要对谁？要对人民传教嘛，你不用对我，因为我也懂啊，你懂我也懂，你不要跟我讲教条，不要帮我带紧箍咒。对高雄未来只有道路没有围墙，所有的城市所有的人都是我们高雄好朋友，这是我要发展高雄的精神，面向未来，面向国际，面向海洋。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网上流传251人签署的北京人向全国人大检验书，对国家政策基层执行过程中走样的问题表示深恶痛绝。与此同时，中国警方已经开始调查检验书的许多签名者。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香港发来的详细报道。
题为北京人向全国人大检验书在网上流传，签名者是251名北京公民和维权人士，据说他们是利用市政府一个网上平台签署的。维权网说，这项活动发起人叫刘静茹，此人2月1日已被人带走，目前尚未回家。与此同时，当局正在找与这次活动有关的主要人员，寻找群主。 而且似乎已将事件定性为反社会主义。胡秀兰是签名者之一，他说片警已经找到他本人。
片警找我了，我没等过第一次跟片警打交道，我不认识他。我一看是警察来了，我就给门关上了。后来他说你别这样了，我说我不认识你，我可后来我也给开开门了。他说什么呢？他说聊了这个戒严的事儿。你签名了？我说签吗？那个我说犯法吗？他说你是我什么意？我说我就是维护我的权利。我说犯法不犯？他说不犯法。
北京人向全国人大建言书内容包括国家公务员履行职责必须主动公开姓名职务不得隐瞒，在固定地办公必须对此有明示牌以利公民监督，对做到的表扬鼓励，未做到的分批评警告开除惩罚，省直辖市区县乡长每年定期定额接待上访人员，并做出合理合法的有效处理，做不到的不能够达标的受训诫开除公务员队伍处理。这份建言书还说尊重保护上访人的权利不被侵犯，纠正对社会维稳错位的做法，并说当前引发全国广泛的社会上访问题是各级政府各部门违法官吏造成的，并非是遭受违法侵害的上访人员。维护社会稳定要着重严惩各部门违法官吏入手。胡秀兰说，
我什么我觉得挺心酸的，我一看见这个国家性反卖的反这个都无辜的人可心酸了。我就是这样的，我就是想解决我的问题，我没有，我社会没问题，习近平也没问题，他就是管不过来，都是我那个贪官做给办的这事儿。他说给造成，我说给造成，他说就慢慢来慢慢来，他就说了这个，也没有别的事儿，他就走了。
美国之音记者问胡秀兰的案子，他说是告法院，原因是拆迁过程中儿子被打坏了，而且被刑拘，他要向法院讨个说法，因此一直上访。胡秀兰同时表示，片警也说希望促进上访问题的解决，问我你有什么诉求，我说你解决得了吗？他说我们给你说一声去，给你促进一下。李慧琴是这份建言书的另外一名签字人，他说
都给逮起来好几个了。
您怎么样？
找我了，我没在家。找吧，我们也没犯错误，我们是拥护党，拥护社会主义，所以现在我们也先等着呗，看看情况，在国北看什么事儿。
那是在什么情况下签的这个东西？
大家跟网上签的，都是自愿的，没有人强迫，谁没有人强迫我们？我们都是为了，就是我们就为了监督法院工作，你知道吗？因为法院太坏了，我们。其实我们那个习主席是好的，就是关键是底下的人坏，上面有政策，下面有对策。
建言书还说，从首都北京做起，清查滞留在京的解访人，严厉打击解访拦访人，追究解访人属地政府第一责任人的责任，坚决贯彻十九大报告当中提出的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严厉依法打击在拆迁建设、征地、腾地中违法侵害公民权益的官吏及其黑恶势力。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波罗的海国家积极抵制普京的宣传，拉脱维亚在三个月内禁止俄罗斯官方电视台的俄语节目在当地转播，立陶宛过去也做出了类似的决定。拥有大量的俄语系的居民的波罗的海国家把普京的宣传机器当作俄罗斯发动混合战争的主要工具，波罗的海国家日益重视普京当局的宣传对他们的国家安全所构成的严重威胁。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拉脱维亚宣布从2月2日起在三个月内禁止克里姆林宫控制的俄罗斯电视台俄语节目在当地转播。拉脱维亚媒体监管部门稍早前发表声明说， 发布禁令是因为这家俄罗斯主要官媒的两档电视政治脱口秀节目煽动战争和仇恨。这两档电视脱口秀节目在俄罗斯本土都拥有很大的影响。拉脱维亚媒体监管部门举例说，在去年的一些节目中，其中的一个政治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索洛维耶夫把乌克兰民众称作强盗和法西斯，他甚至在节目中呼吁应该吊死和枪毙乌克兰人。而在另一档电视政治脱口秀节目中，亲克里姆林宫的俄罗斯著名政客和国家杜马副议长日里诺夫斯基作为嘉宾，在发言中呼吁对乌克兰发动战争以及占领乌克兰。拉脱维亚媒体监管部门说，克里姆林宫花费巨资资助这些宣传，普京的这些宣传机器更成为俄罗斯所发动的混合战争中的主要斧头。克里姆林宫把这些宣传当成重要武器，在许多国家中使用。拉脱维亚媒体监管部门负责人阿波里内什说，拉脱维亚绝不允许俄罗斯在其境内从事宣传。类似的禁令是对那些对拉脱维亚不友好国家和不友好力量所发出的明确信号。拉脱维亚未来还将继续捍卫自己的信息空间。阿波里内什说，面对普京的宣传攻势，拉脱维亚会尽一切可能捍卫自己的国家安全。对于敌对力量煽动仇恨和战争的行为，拉脱维亚会坚决回应。他说，如果官媒俄罗斯电视台继续一如既往在拉脱维亚从事宣传，拉脱维亚以后的反应将更加迅速和强硬。拉脱维亚媒体监管部门的另外一位负责人格里瓦说，拉脱维亚禁止俄罗斯官方电视节目在当地转播，也是对其他外国传媒在当地活动发出信号，那就是必须遵守拉脱维亚的相关法律。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发动战争，克里姆林宫宣传机器在这一过程中都发挥了关键作用。乌克兰东部和克里米亚是俄语系居民的聚居区，许多讲俄语的当地居民因为语言和文化方便，他们不接触当地媒体，而是长期直接从俄罗斯官媒，特别是俄罗斯官方电视台的节目中获取信息。乌克兰危机中，在俄罗斯宣传机器的影响下，很多俄语系居民参加了由俄罗斯安全情报机构背后支持的冲击和占领乌克兰东部一些地方政府办公机构的行动。目前已经加入欧盟和北约的波罗的海国家同样拥有大量的俄语系居民定居。在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中，拉脱维亚的俄语系居民数量最多，首都里加和其他大城市的相当一部分人口构成都来自俄语系居民。里加市长乌沙科夫以及他所领导的被认为代表俄语系居民利益的政党成为拉脱维亚议会中的第一大反对党。在这一背景下，拉脱维亚把克里姆林宫在当地的宣传视为对国家安全所构成的主要威胁。利用西方世界的新闻自由，官媒俄罗斯电视台特别在瑞典注册了传媒公司，并利用这家公司向拉脱维亚的俄语系居民转播这家俄罗斯第二大官方电视台的节目。拉脱维亚把禁止俄罗斯电视节目转播的决定也同样通知了瑞典官方和欧盟。这是拉脱维亚第三次禁止官媒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在当地转播。拉脱维亚分别在2014年和2016年两次禁止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在当地转播三个月和六个月。拉脱维亚当时同样指责俄罗斯官媒煽动战争。包括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以及其他俄罗斯官方宣传机器的多名新闻从业人员目前也都被拉脱维亚禁止入境。另一个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也针对俄罗斯在当地的宣传活动采取了类似的行动。乌克兰危机后，立陶宛官方限制了四家俄罗斯官方电视频道在当地的转播。立陶宛也同样多次禁止官媒俄罗斯电视台的节目在当地转播，禁止时间最长的一次为一年。立陶宛等国的举动都受到了欧盟和欧洲委员会的支持。前俄罗斯媒体人潘菲洛夫说， 如何对抗俄罗斯的宣传，对相关国家来说是一项很大的挑战。潘菲洛夫说，与冷战时代相比，现在对抗克里姆林宫的宣传条件和环境要比当时好，但是目前所面临的主要问题是74年的苏共政权统治，在俄罗斯和其他拥有很多俄语系居民的国家中，5、6代人都是在苏共宣传的环境中成长生活，想要改变他们的思维和观念并不容易。研究俄罗斯宣传的分析人士说，克里姆林宫不惜重金聘请宣传从业人员。拉脱维亚这次批评的俄罗斯电视台两档电视政论脱口秀节目的主持人都收入丰厚，其中一个节目的女主持人斯卡巴耶娃的月工资收入最近被揭露高达6万美元，另一个节目的主持人索洛维耶夫被揭露在意大利等地拥有多处豪宅。俄罗斯官方电视台的另一名著名主持人比利廖夫也被揭露在伦敦市中心拥有豪宅，并同时拥有英国国籍。俄罗斯驻拉脱维亚大使馆说，禁止俄罗斯官方电视节目在当地转播不但侵犯了新闻自由，也是采取不正当的手段打击竞争对手。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维吉尼亚州州长当年就读医学院的学校年鉴上的一张种族主义照片引起巨大风波发表看法。他在推特上发文称，维州州长诺瑟姆就该照片道歉在先，否认在后，这是不可原谅的。诺瑟姆30多年前曾经就读医学院，1984年医学院年鉴的诺瑟姆页面上的一张照片近期被翻出来，照片上有3个人，一个身穿 3K 党服装，另一个人脸涂黑了，这显然具有种族歧视的意味。民主党人诺瑟姆上个周五迅速道歉，他在推特上发布视频说，我无法改变我过去做出的决定，也无法消除我的行为在往日和今天造成的伤害。但是第二天，面临外界要他辞职的呼声，诺瑟姆州长举行了新闻发布会，说他不相信照片中的任何人，一个人是他，还说那张照片被人错误地放到了年鉴中他的页面上。他说，那张照片中的人不是我，我不是这个人。诺瑟姆说，他没有买这本年鉴，所以过去不知道那张照片被归到他的名下，这很恐怖，他居然出现在我的页面上，简直不可接受。诺瑟姆1月2号举行记者会，重申不会辞职。但是越来越多的民主党人呼吁诺瑟姆下台。维吉尼亚州的2位美国国会参议员和1位联邦众议员发表联合声明说，州长必须辞职。美国前总统乔·拜登和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也发表声明，要求诺瑟姆辞职。如果诺瑟姆辞职，非洲裔美国人副州长贾斯廷·费尔法克斯将接任州长。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将派遣一个团队为特朗普总统和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在2月底举行的第二次美朝领导人峰会做准备。与此同时，美国国务院主管朝鲜事务的特别代表史蒂芬·比根将2月3日抵达首尔，与韩国主管朝鲜半岛与和平安全事务的特别代表李杜勋会面。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
美国特使比根呢，在抵达首尔之前呢，先在加州史丹佛大学发表演说。他表示，目前美国的政策呢是由上而下，换句话说呢，是由美国和朝鲜两国领导人呢决定的有关去核化的政策之后呢，再交由工作层级的官员来执行。 比根还表示，除非朝鲜达成完全最终不可逆转可以核实的去核化，否则美国不会放松对平壤政权的经济制裁。比根还表示呢，和一年前相比，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显著的大幅下降，平壤政权已经有好一段时间没有从事这个导弹的试验了。比根还表示呢，他目前到朝鲜，在和韩国的官员李杜勋见面之后呢，也将和朝鲜官员进行会晤。那我们知道他这次所率领的美国代表团呢，也是在为美朝领导人的第二次峰会来铺路。下面我们来看看一篇电视报道。
美国政府都在与朝鲜方面共同努力，执行并落实我们对朝鲜半岛去核化的承诺。金委员长告诉我们，他已经准备这样做，现在就需要去落实了。
然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柯茨星期二对国会议员们说，朝鲜不可能放弃所有的核武器，并且继续从事有违去核承诺的活动，这与特朗普总统声称与平壤方面取得了很大进展相矛盾。
我们目前的判断是，朝鲜将寻求保留其大规模杀伤武器的能力，而且不可能彻底放弃核武器与核武制造能力。原因就是朝鲜领导人将核武器最终视为是政权生存的关键。而且我们观察到有些活动不符合彻底去核化的承诺，从而印证了我们的判断。这是竞选期间提出的口号，他不希望这个问题被人认为是彻底失败，因此就很难妥协了。
美朝之间去年六月在新加坡举行的峰会上，金正恩含糊承诺会实现朝鲜半岛无核化的目标而努力，这是美国现任总统与朝鲜领导人之间的首次会晤。特朗普总统说，他会保留对朝鲜的制裁，直到朝鲜采取具体措施推动去核。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美国官员表示，美国和朝鲜两国呢已经就第二次领导人峰会的时间和地点达成协议，不过呢要等到下个星期才宣布。这个宣布的时间点和比根的行程有关，那么在他和韩国以及朝鲜官员会晤之后，换句话说由美国、韩国、朝鲜三方都确认之后呢才会对外宣布。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近日来，台湾民进党主席卓荣泰公开表示，有意提出重要的决议文，为民进党在选战进行过程中推出与社会的大对话。他也在与美国之音的专访中对他的这些想法进行了具体的阐述。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海伦、范东宁、钟瑞哲从台北发来的详细报道。
1月31日，台湾民主进步党主席卓荣泰接受美国之音专访，表示将在农历新年后对民进党中央党部进行重新布阵，并预告要与社会各界进行大对话。
是，我在最近一直在讲一件事情，就是民进党一定要改变，如果不改变，我们会输；如果一直不改变，我们会一直的输下去。
因此他表示，民进党要从人事制度、政策制定和执行方面做出大的改变，让民众感受到民进党正在行动。至于具体如何操作，卓解释说，中央党部现在的16个部门会被扩大到28个，不过团队不会改变，只是从阵型上做出变化，目的是增加效率。
通常大家会觉得这个工作应该是在下半年开始做，因为面对明年的选举，但是我们知道我们没有时间在犹豫、在考量或者在拖延，所以我跟秘书长我们研究之后，我们决定在现在已经启动，到年后这个春节连假之后，我们就要完成这样的辩证。
另外，卓荣泰也表示不排除提出新的决议文，为的是顺应社会的变化，化解人民对其政党的一些疑义，而具体的内容和形式则是需要进行讨论后再决定。民进党曾在1999年和2007年提出过台湾前途决议文和正常国家决议文，都是在总统大选的前夕。2000年的大选中，民进党陈水扁赢得选举，当选总统。国民党发言人欧阳龙对于民进党的这些动作，向美国之音做出了回应。
站在我们国民党的立场，任何一个我们可以互相良性竞争的政党，我们都乐观其成，他们任何的变化跟政策只要是对人民有利的只要是他们能够站在 民众福祉这一边做的任何事情，我们都不会有任何的意见的啊。
不过他也表示，改变应该是为了台湾人民未来的福祉，而不是只是为了自己的政党。欧阳龙提到，国民党方面想要做的是让其党政与民意结合，从九合一选举后国民党执政的15个县市出发，让民众发表他们的声音。
各个县市的做法有很多种，你比如说我们今天在高雄，他要怎么做，我们尊重他地方首长的意见，他每一个人都战战兢兢，如履薄冰，做每一个事情竟然都是要跟民众有关。台中一样，南投一样。
他说这就是国民党在改变的地方。如此看来，2019年民进党、国民党两党都是准备从与社会的沟通与交流出发，争取民意的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海伦、樊东宁、钟瑞哲从台北发回的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越来越多的俄罗斯人认为普京领导俄罗斯正在一条错误的道路上前进。与此同时，俄罗斯的其他政治危机也导致俄罗斯普京当局日益丧失民心。俄罗斯总理、政府、内阁和议会的民意支持率都创新低。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详细报道。
列瓦达民调中心星期四刚刚发表的报告说，在俄罗斯民众中认为俄罗斯正在朝错误方向前进的人数达到了12年以来的最高水平，有多达45%的被访问者认为国家走上了一条错误的前进道路。这家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说，相比之下，在一年前仅有28%的被访问者认为俄罗斯走错了道路。今年1月份的这份民调结果说，目前仍然有42%的被访问者认为俄罗斯走的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一年前持这一立场的人数为55%，认为俄罗斯走对道路的人数在2008年时曾经达到最高峰，当时有61%的被访问者认为俄罗斯在正确的道路上前进。但这份民调结果显示，认为俄罗斯走错道路的人数，也就是45%，十多年来首次超过了认为走对道路的人数，也就是42%。列瓦达中心的这份民调还反映了俄罗斯其他政治机制越来越丧失民心，政府内阁、总理和议会的支持率越来越低。民调显示，有高达66%的被访问者不支持总理梅德韦杰夫的工作，梅德韦杰夫的工作获得赞同的人数仅有33%，有61%的被访问者不支持俄罗斯政府内阁的活动，赞同俄罗斯政府内阁工作的人数仅为38%，有高达64%的被访问者不赞同俄罗斯下议院国家杜马的活动，支持国家杜马活动的人数仅有33%。与此同时，俄罗斯总统普京继续保持较高的民意支持。列瓦达中心的这份报告说，仍然有64%的被访问者支持普京的总统工作，但是不赞同普京总统工作的人数也达到了34%。另一家俄罗斯主要民调机构全俄民意调查中心一个多星期前所发表的另一份民调结果说，在所有的俄罗斯政治人物中，普京在民众中的信任程度仍然排名第一，排名第二的是国防部长绍伊古，接下来是外长拉夫罗夫。但是尽管如此，全俄民意调查中心的这份报告显示，普京和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的信任程度和支持率继续保持下滑的趋势。普京的信任率目前已经下滑到了32.8%，统一俄罗斯党的民意支持率目前已经下跌到了32.7%，这两项指标都达到了全俄民意调查中心最近十多年来 做类似民调以来的最低水平。许多分析评论人认为，由于经济形势几年来持续不好，俄罗斯与西方世界对抗加剧，以及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再加上陷入叙利亚和乌克兰两场战争中，俄罗斯社会民意正在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甚至有研究认为民意转变正处在一个拐点上。评论人士拉钦斯基说，历史经验表明，尽管克里姆林宫的宣传非常高效，但想要扭转民意有时也非常难。拉钦斯基说，虽然俄罗斯民众深受官方宣传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并非是无止境的，总有一个界限和程度。在苏联的最后时期，尽管官方宣传也非常活跃，但是各种嘲讽苏共和共产党领袖的笑话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现在的情况同当时很相似。政治学者索罗维说，普京当局发动的一些定点针对个别贪官的反腐行动，不但没有赢得民意，反而更加剧了俄罗斯社会对普京统治集团的负面印象，社会民意更倾向认为目前的执政集团中没有好人。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各位听众，美国总统特朗普上个星期四与中国贸易代表团会面。特朗普总统早些时候表示，在他自己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面对面会晤之前，美国不会与中国达成任何最终贸易协议。终止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如何？美中双方各自会做出哪些让步？美国 PNC 金融服务集团副总裁高级经济师叶文斌就此给我们做了分析。
现在美国政府的观点就是说，即使美国有一些代表政府的高级官员是出面跟中国谈判的，但是最终的决定权还是在总统的手里。也就是说，这个谈判有两个环节，一个是美国政府跟中国政府之间的谈判。第二个是美国政府的这些参与谈判的人跟美国总统。其实这个现象就跟美国的所谈判的这个美国墨西哥加拿大贸易协议是很类似的。影响就是让这个贸易谈判的时间就是被延长了很多。
嗯。那么特朗普总统啊，今天他发表了一个讲话，就是在表示啊，说是和中国还是非常有希望能够达成非常好的协议的。因为他说他受到了这个习近平主席的一封信，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封信。那么终止美中贸易战的前景在你看来到底如何？
我们觉得短期之内最可能的成果是这个三月的这个三月要完成的这个目标会被推迟的。美国跟中国现在谈判的不光是这个双边的贸易赤字，也包括美国对中国的经济增长的模型的一些从美国看来是认为不合适的一些方面，这也涉及到中国政府和中国的这个经济计划部门跟中国的这些公司和企业之间的关系。这个在短期之内，美国作为单一个国家是即使是可以施出压力，但是很难改变中国的这个行为。所以我觉得在三月之前完成这个谈判的可能性是不大的。问题是美国会不会再提高关税的税收率，还是要是这个到三月份还没有谈完的话，会不会再推晚这个谈判的时间？
那么在你看来，来分析一下啊，我们，你觉得美中双方在这个谈判当中啊，各自会做出哪些让步？
中国的中国对美国做出的或者说要做的让步最初是提高对美国出口品的购买，多买美国的这些大豆啊，这些其他的大宗商品，从而降低中国跟美国的贸易顺差。美国一直是要求中国不仅仅是多买美国的出口品，而且也是开放中国对中国国内市场的管制，然后让中国的经济变成一个更以市场机制为主的经济体，所以妥协的余地就是在这两个观点之间，其实是这两个观点离得非常远。然后还是在我看来，这两个国家政府之间或者公开宣布的达成的共识，现在还是不多。
最后我们再来说一说华为和这个孟晚舟事件，在你看来对美中贸易谈判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对美国对美国政府来说，这就是这个是一个这是一个法律问题，就是这法庭对个别公司的行为，中国因为这些所有的部门在中国都是由中国共产党来导游的，来领导的。所以当然所以由于这个原因，中国不太认同这个政府部门之间的权力分离是有那么重要的。所以我觉得对谈判的影响是就是加剧了这个谈判的紧张性。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各位听众，美国白宫高官表示，2月2日透过外交管道正式通知俄罗斯，美国将准备退出中程导弹条约。美国表示不会担心这会造成中国等国家的军备竞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黄耀一介绍有关的情况。
我们知道就在1987年，当时的美国总统里根以及这个戈巴乔夫呢，就在这边白宫的东厅当中签署了中程导弹条约。不过呢，今天特朗普政府却宣布了准备要退出这个条约，如果俄罗斯方面不遵守协议的话。那我们当然看到了今天早上原本白宫要进行在早上8点要进行一个背景简报会，不过呢，当记者这个准备要进行简报的时候，却是听到说他们还没有准备好，要记者晚点再打进来。之后呢，我们就看到在国务院当中，蓬佩奥国务卿就宣布了美国准备退出这个东岛条约的这个决定。那么之后呢，白宫也随即发出了一份声明，我们看一下声明当中是怎么写的。白宫的声明当中说呢，明天美国将暂停履行中程导弹条约，并且启动退约程序，除非俄罗斯重新遵守条约，销毁所有违反条约规定的导弹发射架以及相关的装备，否则该程序将在6个月之内完成。我们将开始着手发展我们的军事回应选项，并且将跟北约还有其他的盟友以及伙伴来合作，消除俄罗斯因为非法的行为所获得的军事好处。那么在发出了这个正式声明之后呢，白宫资深官员后来也终于对白宫的记者们进行了一个背景简报会。那么在简报会上呢，资深官员则表示说他之所以这个要退出这样子的条约，是因为第一个，2013年以来，就是奥巴马政府以来呢，已经多次的警告俄罗斯必须要履行中程导弹条约，但是俄罗斯方面一直都没有这样做。那么于是呢，美国与盟友合作进行调查，那么 在2018年的12月做出结论说俄罗斯违反了条约。那么现在呢，宣布了之后，6个月的期限将会是俄罗斯最后的机会，要让他们在6个月之内要能够去这个符合这个条约的内容，要不然的话，美国就要准备退出。那么关于说美国方面如果退出这样子的导弹条约的话，是不会造成各方的军火竞赛。那么在今天的白宫被简报会上呢，白宫这些官员则是表示说并不担心会造成导弹的军火竞赛。第一个，因为他认为说俄罗斯已经违反条约了，所以他们已经在进行这样子的导弹发展了，但是这个条约呢却限制了美国的发展。那么此外呢，除了俄罗斯美国之外，世界上还有其他国家都拥有导弹技术，包括中国、韩国、朝鲜、伊朗、以色列等等，那么他们都没有受到中导条约的限制。那么另外呢，是他也特别指出说中国已经有1000余枚的导弹了，那么所以呢美国不应该再自我限制。那么最后呢，白宫资深官员则是表示说，如果真的造成了军火的竞赛的话，那会是俄罗斯的责任，因为是他们不遵守条约。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关于美国宣布退出中程导弹条约，有分析担忧这可能引发新的一轮军备竞赛。接下来请听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做有关的详情介绍。
我们知道美国星期五宣布退出中程导弹条约，原因包括俄罗斯长期以来违反条约开发和部署对美国以及盟国构成了直接威胁的导弹系统，以及美国担心没有加入该条约的中国部署射程超过条约限制的导弹。这份条约是美国和俄罗斯30多年前在冷战时期签署的，是世界上第一个禁止所有种类的核武器，特别是最高射程达5500公里的这个巡航导弹的军备控制条约。我们采访了美国军备控制协会的财军政策主任金斯顿雷夫，他对美国之音说，他担忧美国退出这个中程导弹条约的决定可能会引发美俄两国新一轮的军备竞赛，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美国终止这项条约不会使俄罗斯遵守规定，而是增加了美国和俄罗斯之间新一轮导弹竞赛的风险。美国退出这项条约等于是允许俄罗斯开发更多的中程导弹系统，不受任何限制。美国政府还没有提出具体战略来限制俄罗斯在没有条约的情况下制造更多的中程导弹，这将增加我们的盟国和欧洲军队的风险。
雷夫认为，保留这项条约并且通过外交途径要求俄罗斯遵守条约的内容会是一个比较好的做法。在另外一方面，雷夫表示，中国一直不在条约的约束当中，并且拥有数百个中程陆基导弹系统，这令美国担忧在制定军事计划以对抗来自中国的导弹威胁时，美国会因为这项条约而受到阻碍。不过雷夫说，他认为美国如果打算在退出条约之后与亚太地区部署更多新的陆基中程导弹系统来对抗中国，这样的做法除了花费十分昂贵之外呢，也有实行上的困难，因为目前为止还没有亚洲盟国表示愿意接受美国导弹的部署。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核政策项目的研究员普拉内维蒂对美国之音说，他认为尽管美国退出条约之后在亚太地区部署军备数量上呢有更大的空间，但是在实行上仍然有难度，可能还是难以与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导弹系统的数目抗衡。他建议美国在该地区呢可以更多的部署空中和海上的导弹，能够发挥更大的作用，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Now,I personally am unconvinced by that argument.
我认为美国若打算部署导弹在亚太地区，会遇到政治上的挑战，因为中国在那里存在已久。这些导弹可能放置在盟国或者是美国属地，但这些地方的空间相当有限。我质疑这么做的适当性。我认为美国能够使用空中和海上发射的导弹来完成同样的任务。我们目前已经拥有这些平台。
维蒂表示，美国的国防开支一直增加，而在亚太地区部署新的陆基导弹，除了增加花费之外，还需要重新的制定计划，就会耗费更多的时间。另外，雷夫表示，他认为美国除了需要在亚太地区进行适当的军事准备之外，更重要的是在该地区建立信任，并且与中国进行外交努力，以减少不稳定和冲突的风险。
各位听众，您刚才收听的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这次节目的编辑是亚威，导播是玉华，我是齐志峰，谢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